好，我们现在呢就是讲第十六讲，十六讲呢主要是讲抗日战争时期教会发展的一个困境啊，困境还有在这个抗战争时期的发展。实际上呢这个基督教在华史呢不止这些了哈，还有一个部分我们实在没有时间讲了，我给大家提一下，那就是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基督教的农村叫做这个乡村重建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在农村里边帮助农民怎么样去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帮助他们一方面提高生产，另外一方面把他们组织起来有教会这样的一个运动。但这个运动呢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讲了，这个是二三十年代实际上很重要的一场运动。那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讲抗日战争时期教会所发展面对的一些困难，以及教会在抗战时期还有所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那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呢，我们昨天讲的时候是从义和团一直1900年一直往上讲，20年代我们讲的比较多，二三十年代哈这样的，主要是先是讲义和团的这个运动，然后讲这个非基督教运动，然后讲自立教会运动，讲本色化的运动，然后讲这几个华人的传道人。但是教会在这个里边呢发展呢也还是在中国的基督教在差不多辛亥革命的前后，那么20年代30年代等于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时期，发展的是比较多。因为什么呢？教案比较少了，然后呢教会基本上呢或者是自立教会或者是本色教会，而且呢还有很多中国的教会的领袖开始出现，所以教会实际上是发展比较好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差不多到了1937年这个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呢，就这个行程就被打断了。因为战争时期什么事情都很难发展，很难发展，作为教会也是一样。那么教会也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去有所复兴有所发展。那如果之后战争来了，大家都要逃荒，对不对？一切的生活全都打乱了，那么宗教的生活教会的生活也是一样要被打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教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抗日战争呢哈，整个抗日战争我们知道是从1937年到1945年这个八年和日本人打仗嘛哈，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教会也不光只是一个困难，而且呢也有一个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教会呢由于这个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地理方面的特点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啊，从广州这个福州宁波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沿海大城市比较多。内地呢也有一些，比方说像内地会哈，在湖南河南等等有一些，但是再往内地越往内地就越比较少。但是抗日战争这个时期，战争时期当时呢大家都在逃难，逃难，整个的政府也在逃难，就是从什么地方呢？恰恰从沿海往内地去逃难。最后这个首都陪都是在重庆，在四川。那所以好多的教会福音机构教会学校等等全都从沿海转入到内地，那无形中间起了个什么作用呢？就把福音带到内地去了。这个呢是我们说的中国教会史上第一次教会的大移民。移民呢就是本来都是基督徒在沿海，现在全都到内地。到内地呢，那么既然是基督徒就要有宗教生活有教会生活，就开始呢在这些地方，比如说云南四川这个贵州啊湖南湖北那个靠近西边的那些地方，就开始有很多的福音工作，很多的福音工作。那边的教会呢就开始发展的比较多，因为传道人也多了，以前没有传道人到那边去，现在有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整个的抗战争时期教会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他所得到的一个机遇哈，这是整个的。那我们呢就首先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分成三个部分开始讲。第一个方面呢就先看一下教会的困境。当时教会呢由于日本人到中国来，这个侵略战争，这个战争 这个刊全面爆发以后，实际上日本人是在1931年就在东北嘛，东北，我你们如果学中国的现代史都知道，1931年日本在东北制造这个皇姑屯事件，就是把东北的这个军阀张作霖，就是张学良的父亲在火车给炸死了。哎呀，炸死以后呢，那么中间发生和这个东北军发生冲突，然后呢日本人就把东北给占领嘛，成立满中国，伪满中国嘛。然后呢到了1937年才在北平，那时候叫北平哈，卢沟桥事件，然后全面和中国军队这样打仗，所以全面的这个战争就爆发。那么这个爆发以后呢，首先呢我们不讲其他的方面对中国的损失，整个抗日战争对中国的损失那是非常之大，打了8年整个国家哈，我们这个我们就，因为我们主要是讲教会史，我们主要是看一下教会方面的损失。教会方面呢，你想战争期间首先物质上教会的教堂里边的设施等等这些有损失，人员上比如说如果是有打仗什么的，这个基督徒也是一样，也要在战争中间会有一些这个损伤，所以这方面的损失都是非常多。人在一个是跑了，再一个还有人被打死的啊，包括传道人，包括信徒。你比如说本来一个教会有100人，那么战争期间打仗等等啊，死去了10几个人，那就影响很大。然后牧师什么的，传道人如果在受到一些这样的伤害，那你就没有人去领导教会。所以我们先把教会整个的困境大概给讲一下。那么当时呢，在中国这个教会呢，主要还是以西方传教士的参会的这些教会为主，还是比较多哈。那么在整个的抗战的时期呢，基督教新教的教会受到的就比天主教受到的损失要大啊，比天主教损失要大。到1941年的时候，因为天主教为什么呢？天主教我们知道它是罗马教廷，罗马教廷呢是在意大利。那么打仗的时候呢，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知道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他们组成一个这个叫做同盟国啊，然后呢英国、美国这些是轴心国，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反过来哈呀，反正是组成两大阵营。所以罗马天主教呢，由于和意大利的这个关系呢，所以因为日本人和意大利嘛这些有关系，所以呢就没有受到那么多损失。但是呢英国、美国是和日本在对面的，所以呢新教的传教士全都是英国、美国去的，所以呢受到的损失就比较大，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所以到了最开始的时候呢，37年到41年以前这个损失还少一点，到了41年呢，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就日本珍珠港去通袭美国的珍珠港，所以呢和美国直接交战，这个时候呢在中国的这些美国的、英国的宣教士呢就全部给抓起来放进集中营，这样呢在整个的这个中国教会里边，几乎可以说这些英美参会宣教士在中国办的教会全部都停止了，因为这些所有的传道人全部给抓起来了。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经费也是短缺，因为本来好多这些参会都是从美国、英国筹款运进去，现在打仗了没有这个渠道了，你怎么样去汇款，怎么样把钱带进去，交通都没有办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教会的发展处于一种停顿的状态，只是在这个西南云南、贵州、四川那个范围里边呢，发展还是有一些发展，能够有一个维持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到据统计呢，英美宣教士呢被关在日本集中营的差不多1200人。那么到了1945年，这个中间呢日本两次遣返这些宣教士，那么到了1945年的时候呢，这些集中营里边还有700多人。那么在后方的这些宣教士呢不到1000人。那么整个的基督教传教士呢大约损失了5000人，他不是说这些人 这个遇难，而是说他撤回去了。比如说当时很多在中国的宣教士那个时候没办法就回他们的国家去了，像艾德里，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在中国宣教的一个，他是这个台湾校园等等他帮助成立的艾德里牧师哈。那么他就是抗战的时候他就回到了美国，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减少很多。那么基督徒呢到了1945年的时候大概有77万人，中国的基督徒。那我这个里边呢，这个教会的困境里边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教材上的损失，一个是人员上的损失。实际上人员上的损失我们刚才已经稍微介绍了一点，就是传教士这个方面。那么这个教材上的损失呢，实际上主要是他们的这个房地产，因为教堂本身就是这个固定资产嘛。那么这些呢有好多受到的损失，比方说像有好多教会，因为当时呢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教会好多教会他们经济上的维持是靠房租，是靠房租，因为教会都有很多自己的房地产。那现在你到中国大陆去看哈，当然现在都变成公开的这个三自教会的这些教会，他们自己都有一些房地产，因为当初干教会的时候除了教堂以外旁边还盖一些房子，盖一些房子比方说是给神职人员住的宿舍，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什么工厂，或者是招待所、旅馆等等。那么到了战争时期呢，还有什么人去住？所以房租就没有，房租没有呢，那么很难就维持。而且呢，有很多的教会学校都停办了。比方说，在抗日战争的时期，这些所有的教会大学，从北平开始，到南京、这个苏州啊、上海、杭州、福州等等。广州这些全部都日本人占领了，所以这些所有的教会大学呢都搬迁到内地去了。所以有一个叫做西南联大，就是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等跑到了内陆，他们联合起来。那么教会的大学也是跑到了这个成都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呢也是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教会大学。所以呢他们在沿海的这些校园等等全都被日本人所占据了，所以教材上有很多的损失。那么在这个尤其是在华北很多地方，像在山西，那么很多像这个教堂、学校、医院、神学院、青年会等等全都被日本人他们所占领或者是封闭。那么这个山西的教会受害是非常大，山西。那么山东也是一样，山东的教会所有的这个教会学校、医院、青年会也都被给封闭。比方说像山东济南有一个教会大学齐鲁大学，那么也是被日本人所占领，里边的很多的这个教材也都被给破坏。那么像在这个1941年以前，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这些教会的学校呢勉勉强强还可以维持，因为那时候这个英国、美国算是这个在中国的万国，日本人还不敢怎么样。那么珍珠港事件以后呢，就变成敌对国了。像北京的这个燕京大学，那就斯普林登是校长，就把这个斯普林登给抓起来，然后把他学校的很多的这个教授等等全都给关起来。这燕京大学呢，那也是被日本人所接收。所以在整个这个战争时期，基督教新教教会的教材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失，而且还有很多的教堂由于这个日本人飞机轰炸就被炸毁了，这样的也有很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人员上的损失。人员上的损失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是人员上的损失主要是外国宣教士方面的。因为当时呢在中国，虽然中国的自立教会发展的非常这个兴旺，但是 从整个全国去看呢，还是由西方的宣教士所主持的参会的这种教会是比较多的，数量啊等等这些是比较多。所以呢，由于这个战争呢，很多宣教士他们回国，那么或者呢这些人撤退到内地去，所以呢这个的人员的损失也还是很大，也是很大，主要是指的他们。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我们就再讲一下教会在大后方的发展，教会在大后方的发展。那这里边呢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教会在内地的扩展，教会在内地扩展就是刚才我讲的，由于教会第一次面临的一个移民的运动，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沿海生存，所以很多的教会他们都到内地去，移到内地去，特别是神学院，像很多比如说像华北神学院，那么还有其他的在广西的剑道神学院啊等等，很多这些神学院呢，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沿海的地方生存，所以呢这些学生全都到内地去，到内地去呢基本上就是在四川、贵州、云南这些地方。那么我是看到几个回忆录，比方说像余泪公牧师的回忆录，那么还有在 Boston 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的回忆录，那他们当时呢都是神学生，都是跟着学校从最东部这个搬到最西部，那么主要就是在这个贵州最多，贵州像现在来讲贵州是最闭塞的一个地方，但是正因为它闭塞，所以日本人去不了，所以变成最安全的地方，所以福音就到了那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工作。那么当时这些神学院包括教会的大学过去，包括很多机构就过去，就都带来了这个福音在内地的这样的一个复兴，这是教会在内地的复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边疆传教运动。那么由于当时呢大家都跑到了边疆，所以呢就看到了边疆的需要，然后呢很多这个信徒呢就组织一些这个边疆传道的这些组织，宣教的组织，然后呢向少数民族的很多的地区呢去传播福音。比方说像当时有一个这个大家用一个名称去说，就是基督教新教边疆服务工作或者边疆传道运动，我这个上面讲的。那么这个运动呢是从1939年开始，那么它的发起人呢就是这个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这个总干事程静怡，我们昨天讲过程静怡。那么当时呢因为这个全国性的基督教协进会呢也是要迁到后方去，迁到后方呢，这个程静怡呢他就在后方去开教会的工作，然后就在云南、四川、贵州等等这些地方。那他看到这些需要以后呢，就在重庆，当时重庆是这个临时的中国的首都，他在重庆呢和一些基督徒一块商量，然后呢就经政府批准，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啊这样的一个机构。那就是因为当时呢他们是很靠近边疆嘛，所以呢就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向边疆的人民去传福音啊。所以呢你想这个抗日战争也是好像也是有神的旨意哈，虽然把这个教会从沿海给推到内陆，那么使他们对边疆有这样的负担哈。所以我们就看好像就是这个圣经上讲的都是万物互相效力哈，这样的一个真是从这个历史上也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这个
哪里都是讲国语的啊？
那些
边疆
也不一定，也有好多是要讲少数民族语言，也有好多是要讲少数民族
语言困难
的，因为他们就学嘛，就像现在学他们的语言向他们去宣教，就像现在呀，如果你要是去这些地方刚才王弟兄还在讲说那个台北，如果你去那边要学他们的语言，对不对？这些都是有好多都是有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需要。所以边疆服务部当时成立的，它的宗旨呢就是说以基督服务精神本中央顾问边民之意， 对边疆民族从事各种服务，及以启发边民智识，就智慧和知识，救济边民疾苦，改善边民生活，促进全民团结，充实国家力量。好，他就基本上是一个呢，以基督教的服务精神去服务边疆的这些少数民族。那么当时边疆服务主要是有几个，主要是有这个两个大的区域，一个呢就是川西，四川西部的这样的一些地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西康，西康呢就是基本上是西藏，靠近西藏的这个地方。另外呢还组织学生边疆服务团，就是组织一些大学生啊，他们寒暑假的时候到边疆去服务，那么让他们参与这些边疆的服务。那么尽管当时华东华北这些中国本来是最繁华的地区现在被日本人占据了，那么福音工作教会工作没有办法得以继续，受到了停顿，但是呢福音呢在边疆的地区却找到了一个这个兴旺的地方。当时这个比方说像在这个四川的华西神学院，华西神学院也发起一个叫做华西基督徒前进运动，那么对于信徒的质和量呢都进行培训啊，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边疆的传道运动呢，那么也是这个主要是向少数民族，那么像比如说刚才讲的主要是四川，那么在云南和贵州也都有，云南和贵州，所以现在云南是这个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区域，很多很多民族，现在很多教会也是在那边有福音工作。那么当时呢很多青年学生都是积极的参与这个边疆的福音工作。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青年学生，他就说他要做一个无名的传道者，就是现在在美国这个边云波，大家都应该很多人知道他，边云波弟兄哈，他就是当时这个参与边疆服务的其中的一个人呀。所以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歌，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呀。这一个，那这种情况下呢，也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这个欧美的资源哈支持呢，因为停顿下的减少呢，也进一步促使了怎么呢？中国教会的自治和自养哈，因为现在你本来要依靠万国的经济支持，现在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教会的有一些社会服务方面的呢，都开始紧缩，所以呢，这个经济方面呢，这个负担呢也就比较轻了，因为以前要办医院、办学校，那么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现在呢，就是由于战争呢，这一些呢都停止下呢，所以呢，这个经济方面的负担就比较轻，那么自养呢就比较成功。而且呢，由于这个西方的宣教士他们都这个或者钻进了集中营里边，或者是撤退回国了，那么教会呢基本上也都交给中国人去做，那么除了自养以外呢，自治哈这个方面呢，对中国教会也是一个锻炼，就是自己去管理教会，自己去牧养教会。那么实际上呢，我刚才讲的边疆服务这些呢，等于是自传哈，等于是在三次方面呢，这个抗战争也促使中国人自己去做啊，所以这个都是正面的一些方面。那么这是第二大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讲一下基督教形象的感观，基督教形象的感观。那么这个抗日战争呢，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战争哈。为什么讲是非常有意思呢？就是这个抗日战争呢，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看法。我前面几讲一直在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基督教是洋教，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这个兴起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而且呢把基督教看成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那么这种看法是非常强，义和团我们知道，然后非基督教运动、北伐，这也都是和这个牵扯到一块儿。但是呢，这种形象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改变了。为什么改变了呢？当时中国人真正面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这个帝国主义是谁呢？是日本，是日本，不是基督教。而当时呢，这些基督教的传教士呢，反倒是帮助中国人抗日的。所以这样呢，是中国人第一次把基督教的这些传教士呢，从以前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进入中国的工具，现在呢转变看法，看成是帮助中国人抗日的朋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么这个整个形象的转变呢，大概我们就是讲这几个方面，大概有三个层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基督教的抗日爱国运动，基督教的抗日爱国运动，这个呢是包括这个中国信徒，也包括传教士的一些。那么当时呢，这个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去参与中国的这个抗日战争。那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下新教方面。那么新教方面呢，这个在抗日战争中间呢，都是有非常的这个爱国的一些表现，就是抗日爱国的表现。尤其是当时基督教的男女青年会，青年会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外围的组织哈，那么表现的呢非常的积极。那么许多这个男女青年会的他们的一些同工呢，都参与这个抗战的这个活动，抗战的活动。那么当时在上海，因为我们知道上海基督教的机构比较多，在上海呢有一部分牧师和信徒就成立了上海基督徒救国会啊，上海基督徒救国会。以前都是把基督教看成是不爱国的哈，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现在有基督徒救国会，说明基督教是爱国的，爱中国的，而且是要救中国。那么当时这个基督教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青年会啊、女青年会等等教会团体呢，还有好多的这个基督教的刊物都发表类似于告全国基督徒这样一类的这个文告，这样的一些宣言，那唤起呢这个中国基督徒的这种爱国抗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热情。那么当时呢，中国的军队和日本人打仗，许多基督徒也组成这个慰问团到前方去慰问这些将士，而且呢他们做这个宣传的工作，自编自演一些这个抗日爱国的短剧啊，在街头上去这个在大众中间做一个宣传。那么当时呢，整个的情况就是反映出基督徒呢参与到社会的这个主流的反抗日爱国的这个活动中间去。那么这些活动呢，大概能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成立各种援助和推动抗战的机构啊，比方说像我刚才讲的上海基督徒救国会，那么还有比方说像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国难救济会等等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像基督教的青年会还组成全国的一个军人服务处，就是对这些这个军人、伤员、伤病员等等进行这个服务。还有比方说像中华基督教会总会也组成负伤将士服务处，那么有一些在前方负伤的将士，他们就帮着去照顾，这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以财力和人力支援前线，援助后方。那么当时呢，很多这个基督徒呢，他们都发动起来进行了这个捐款支持中国的抗战。那么很多教会号召信徒呢捐献出一天的这个工资，把这一天的工资捐出来支持抗战。那么还有的这个教会呢号召这个教会的姐妹把首饰捐出来去支援抗战。 那么当时呢，这个政府，国民政府因为要抗战，要发行国债，国债哈，那么教会就去认捐，认捐这些国债，去帮助国家度过这个难关。那么这样的一些活动呢，也都是在教会里边非常普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利用基督教国际性的特点，呼吁国际上的这个国际友人支持抗战。比方说像这个在中国的这些西方基督教的参会，那么这宣教师呢就给他们的母会母国写信，报告中国抗战的情况，让他们的国家呢能够在他们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在国外去帮助中国人抗战。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啊，基督教的抗日爱国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外国传教士的反日救难工作，外国传教士的反日救难工作。那这个呢，我刚才讲了一点，就是说第一点，向母国母会呼吁支持中国抗日。那这个是很多当时在比方说像美国派去在中国的这些宣教士，那么他们因为这些宣教士都是要向母会或者参会去报告工作嘛，向教会支持你，你要写祷告信啊等等。那么当时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呢，就把他们看见的中国第一手的这个日本人怎么样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这样的一些犯罪的这个情况呢，通过书信的形式反映到他们在美国的教会里边，然后教会就把他们的信放在教堂里边贴出来，那么会有很多就知道，那么会有呢，然后就在社会上去呼吁议员呀、国会呀等等去反对这个日本的侵略。所以当时这个美国的宣教士对于推动美国政府去参与中国的抗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在最开始的时候，战争最开始的时候，美国是采取一种所谓的中立的立场。那么中立的立场呢，实际上是帮助日本人。当时日本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它没有什么资源，它打仗的话需要什么呢？钢铁，需要石油。那当时钢铁这些东西呢，全都是从美国进口，所以等于是战争物资哈，这些战争物资都是从美国去的。那么所以呢，这些在中国的宣教士呢，就给他们的母会写信，说让他们的这个教会在美国这边呢，在这个去给议员、给国会呼吁，要求美国政府呢停止向日本去提供这些战争物资。所以在美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抗议示威的运动。所以这个呢，都是在前方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所写的信所去推动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救难工作，就是救难工作。那么救难工作呢，就是当时在中国有很多人受到这个战争的这个伤害，那么这些人呢都是需要帮助。那么很多很多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呢，他们就利用他们的一些优势去帮助这些这个难民，这些难民等于可以说。比方说这个当时在后方有很多年轻人，像青年学生等等都逃到后方去了，那么这个学生的救济工作就非常的迫切。这个时候呢，住在重庆美国就有一个援华会，就是专门支援中国的一个机构，就委托基督教的青年会去帮助这些青年学生，帮助这些青年学生。那么当时呢，世界学生联盟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那么都在美国、英国去筹款，设立救济的基金，然后把这些钱呢转到中国的这个中国的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然后青年会呢再发给学生，帮助他们这个度过困难的时期。所以呢，学生他们经过申请以后呢，可以领到生活费、医疗补助、伙食费等等。所以呢，这个对于当时的难民的学生、流亡的学生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比方说还有一个非常 有这个影响的，就是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是在1938年，应该是哈，1938年。那么这个时候呢，由于美国、英国还没有和日本打仗，所以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金陵大学，是一个教会的大学。那么这些宣教士，还有一些西方的啊一些比较同情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些人士，他们就组成一个委员会，那保护这些难民。所以当时南京大屠杀中间，这些宣教士在这个南京保护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难民，而且他们的这个医院医生抢救很多人。那么现在专门出来过一本书，就是关于南京大屠杀，全引用的资料几乎全都是当时的宣教士他们写的回忆录和写的当时的日记，就是把那个情况记载下来。那么这个对于以后中国人重新回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因为日本一直他不承认说他在南京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就保存着这些宣教士的一些书信，那么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南京大屠杀期间宣教士怎么样他们这个组织起来保护难民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就是当时对于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是一个非常大的改观。所以第三个方面，我们就简单的再讲一下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好感，对基督教的好感。那么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抗战争呢，使整个的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看法呢，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在讲到这个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中国民众中间反基督教的情绪，但是到了抗战争期间，这种情绪就开始逐渐的没有了，逐渐的没有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一些他们看到西方的基督教的传教士是帮助中国人的，是不管是在这个经济上，还是在这个道义上啊，还是在这个实际上的保护上，都对中国人啊有一颗这个热爱的心，有一颗保护的心，所以呢，他们的观念呢就开始改变。另外一方面呢，比方说像留在上海这些当时沦陷区的这些教会的学校，那么据有人做这个研究呢，这些教会的学校的人数就开始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有日本人办的学校，当时老百姓就说日本人是侵略者，我去他的学校读书等于是去这个亡国奴，很耻辱。那这样呢，我去教会学校，因为教会学校这时候呢，因为他们的印象中间就不是帝国主义洋教，而是说是这个逃避日本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很多人转到教会学校去。但这种情况到了1941年以后，因为这个英美和日本这个开战，所以情况又有改变。但是在这个以前呢，反倒是大家把基督教的学校看成认同为自己的学校，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还有一个呢，就是基督徒的这些宣教士在中国的表现呢，确实也是给中国人很多鼓励。比方说这个当时在中国的美国的宣教士，当这个日本人和中国这个全面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如果是哪个地方发生混乱，美国人一定第一步是先撤侨，对不对？先把他们的侨民给撤走。所以当时呢1937年这个战争爆发呢，美国政府呢也要把在中国的美国人全都撤走，那包括这些宣教士。但是呢，就是他们去统计发现宣教士里边90%以上都不愿意离开，都不愿意离开。那么当然最后还是有一些人离开了，因为那个情况不一样，就是战争初期的时候，大多数的宣教士他们都是说我们和中国人在一起，如果受苦的话我们和他们一起受苦。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智也是使中国人很受感动，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受害的一方，那很需要同情，需要帮助。如果他最需要的时候你走掉了，哇，对大家有一个伤害，你至少和他留在一起，对他是一个鼓励。所以很多这样的英美的宣教士他们都留下来。那么这个也是使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有一个很大的改观。那么现在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看法也有改观。那么在抗战争时期，在延安哈，在当时共产党是在延安他们的这个 不是首都了，这个等于是总部啊，在延安，他们出这个报纸叫做《解放日报》，还有一些报纸，报纸上呢曾经发表过好几篇文章，是欢迎传教士，欢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欢迎传教士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欢迎传教士和中国人民做朋友，那个观念也不一样。因为什么？那个时候呢，中国要需要国际上的帮助，国际上的帮助能够知道中国情况，第一手材料最清楚的是什么？就是这些传教士，他们可以把第一手的材料给反映出去。所以当时呢，这个国民党当然他们一直都是对于基督教比较有好感，因为宋庆龄、蒋介石他们的缘故。但是共产党那时候也是改变了看法，所以这个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抗日战争虽然好像在表面上对于整个中国教会是有很大的损伤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是借着这个事件呢，一方面呢是福音能够在边疆地区、内地地区全传播，另外一方面呢也使中国的民众对于基督教的这种的形象也有所改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现象。比方说到现在，虽然有一些人可以继续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是呢你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是这些传教士怎么帮助中国人的，尤其抗日战争。那无形中间呢，就是说对于那些继续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无形把他们那个说法就可以就是降低很多，因为历史上你看到他们帮助也是很多，是不是？所以这是这个抗日战争的整个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介绍。
那日本人杀不杀这个外国人？当中国的时候，他们会欺负你？
他们会欺负，但是可能杀害就比较少呀，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因为当时他和中国是交战的双方，而且中国当时也打不过他，是吧？他已经把大半个中国都给占领了嘛，所以他杀中国人什么的，他没有什么顾忌。但是这些美国、英国，他很有顾忌，因为像美国的实力他还是知道的嘛，所以他要偷袭这个珍珠港嘛，因为他知道美国很厉害嘛，所以要把美国的这个海军这个力量要给攻击掉嘛，呀，所以他对美国这些还是有顾虑，所以他没有说是。比如说像杀或者怎么样，他可能有，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欺负啊，去给他们找一些麻烦呀，或者甚至打他们呀等等，但是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到了1941年以后可能就会，因为他们交战了、宣战了，宣战以后好多西方的宣教士都被作为战俘哈给关进集中营里边，那个时候还是受到了一些这个伤害。但是像这个死亡这一个方面的可能是比较少。那我们下一讲第17讲讲一下内战时期的基督教学生运动。就是国共内战，就4-5年以后。因为从1937年到1945年这个抗日战争期间呢，教会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或者是特别的一些事情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整个处于战争时期，那么大家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抗战，就是怎么样在战争中能够幸存下来，所以这时候教会比如说主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比方说像这个宋尚杰也主要是到南洋去布道，因为他在中国内地就很难旅行，很难去走嘛，因为都是日本什么日本的占领区，什么国军占领区等等，就很麻烦，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抗日战争的时期是哪一年到哪一年？
37年到45年啊，这个内战呢是从45年到49年。那么45年到49年呢，这个时期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实际上呢1945年抗战胜利了嘛，抗战胜利日本人给打败了哈，这个时候呢全国都开始复原哈，然后呢政府也从南京从这个重庆 搬到南京，然后所有大后方的学校机构等等都开始搬回来嘛，搬到这个沿海这些地方去。那么这个时候呢，等于教会呢本来也是要有一个要一个重新的复兴，但是呢这个环境稍微刚刚好一点，到了1946年国共就开始打起来了嘛，那又开始陷入到战争中间，所以教会呢几乎是没有得到什么休整，没有什么休整，刚刚开始复兴，那么现在就要打，所以呢教会在这个内战时期，从1945年到1949年呢，一直可以说没有得到很好的康复，也没有得到复原，然后呢就急急忙忙的，我们到1949年以后，很多教会传道人就都跟着到了台湾、香港这个海外，所以呢教会就有内外的一个大的变动。所以这个时期呢比较有意义的一个现象呢，是基督徒学生运动开始兴起。所以呢这一讲呢，我就教会方面呢我就不太去讲，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说啊事情或者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在这个时期呢学生运动开始兴起，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这一讲里边呢，差不多是分成三个层面去讲一下。第一个呢就讲一下学生运动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就是说这个不光是基督徒的学生运动，而是整个这个学生运动。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个20世纪哈，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21世纪哈，2000年、2004年，20世纪呢就是从1900年到1999年这样的一个时期。如果我们看中国过去的这100年，20世纪哈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呢在19世纪没有多少，几乎可以说没有哈，没有学生，对，也没有多少学校。那么因为21世纪就是这个世纪呢刚刚开始，也还没有什么，也还看不出什么，但是过去的100年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学生运动，而且中国社会的改变就是在学生运动中间啊。比如说这个最开始的时候这个1919年五四运动啊，然后后边129运动这个抗战的哈，那么国共内战时期的这个121运动啊，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然后这个49年以后的那么文化大革命也是学生运动哈，也都是这个红卫兵嘛，也是学生。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比方说像到了这个80年那个时候，83年、84年这个学生的一些运动，那么就是天安门到了89年，那样就是说在89年以前还有很多小规模的，那么像反精神污染啊、反自由化等等，前面都是有学生运动。因为我那正好那一段时间全都在北大，全都在北大，所有的运动我都经历过，都看见过，经历过，所以呢是就是你就看到学生运动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非常大。那么学生运动呢，这个里边之所以出现学生运动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呢我们第一讲呢讲学生运动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讲青年学生力量的出现。因为要有学生运动呢必须有学生才行，而且学生运动基本上指的是大学生这个层次，小学生会有什么运动？不可能，是吧？都是很小，中学生也是不太成熟哈，高中生可能差不多，但是呢大学生有最有利的条件。因为什么呢？住在一起，远离家乡哈，那么父母也管不着，自己说了就做主了，对不对？你一出去，你要是在家里边父母都不许你出去，你就出不去了。所以呢这个青年学生力量的出现，青年学生就是大学生的出现，这是学生运动能够开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决的条件。那么大学生怎么出现呢？必须有大学。大学在中国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19世纪末刚刚出现一点萌芽，真正的比较兴旺呢是20世纪初啊。像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大学是1898年建立，但是那时候也不是一个很正规大学，一直差不多到1919年、1920几年才开始逐渐的正规哈。像清华大学到1928年才建立，那么这个前边的很多的学校都是教会的大学， 教会大学。所以教会大学呢，还有这个公立的大学、私立的大学，以及当时有很多留学生留学到国外。那这样呢，就组成了在那个时期呢，开始组成了有大批的青年学生，青年力量，这个学生力量就开始出现。而且因为有了大学呢，就持续不断的产生这样的青年的力量啊，以前这是没有过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哈。第二个呢，就是讲一下学生运动对中国历史的推动。那么学生运动我刚才讲了几下，像五四运动，那么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推动，那么这个德先生、善先生哈，整个中国的这个现代的方向都是由这个运动、学生运动所规定的哈，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封建，实际上呢是反这个反西方的、反帝国主义，然后反封建呢就是反中国的传统文化哈，批判孔夫子，因为要打倒孔家店嘛，所以这个是中国这个几十年一直有影响的，一直到了差不多80年代啊，这个时候一直都是对于这个儒家的学说哈，传统学说很批判，那也是到了八九十年代才开始重新回到传统的文化。所以这个是129，这个是抗日战争以前学生抗日，要求抗日，那么这个是达到一个高潮在北京。那么121是这个反对内战，也是在北平的这个这些学生在当时在后方的一些。再有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过64也是学生运动，哇，对于中国整个的，不光是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改变啊，这个1980年64对于整个世界的改变，我们看到这个学生运动的这种影响。那么青年学生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讲一下青年学生是希望是未来，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这个希望这个未来就是在青年人的身上啊，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他们以后是掌握这个国家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骨干。那比如说今天的这些大学生，那么他们过了20年可能都是各个地方掌握最主要权力的这样的人哈。比如说你现在去看，不管是在台湾、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些人，你去看他们以前都是大学啊，都是这样的，然后出来去做这样的重要的工作。所以呢，青年学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呢，这个青年学生呢，那么在福音的工厂上也是非常重要。如果你去得着了这些青年人，就得着了这样的一个国度，这样一个社会，因为他们以后影响这个社会，掌握这个社会，好，所以以前这个最开始当西方的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这个和这些年轻人，当然教会大学是一个途径了，那么很多层面上也没有，所以呢，主要是在下层，我前面几讲讲过，他们在社会下层做一些这个福音啊布道的工作，所以呢是整个中国教会的结构哈，甚至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些草根阶层比较多啊，草根阶层在这个上层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呢比较少，所以这个学生基督徒的学生运动在学生中间去做比较有影响的工作呢，一直到了差不多内战的时期40年代末期才开始做。以前呢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很难做，因为这个时局的动荡。那么20-30年代呢，我们知道20年代是非基督教运动，这些青年学生都是反基督教的，所以你也得不到他们。那么30年代呢，当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共呢一些征战呀等等。当时呢是基督教的重点呢是放在乡村，是放在这个基督教的乡村运动中间，所以呢也没有放在这个青年学生。那么到了40年代抗日战争，到了40年代末期才开始觉醒到青年学生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基督教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基督教学生运动的组织者，那么基督教的这个学生运动呢，在整个中国学生运动呢有两个人，我觉得呢可以说应该说是三个人吧哈，要值得去提一下，就是在学生工作里边做的比较多的一个呢就是赵军颖，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哈，不是工人，他有个赵军颖神中华归祖 在洛杉矶，对，赵君颖牧师。那么他呢，当时是在中国推动这个大学生哈，这个基督徒学生运动的一个组织者。那么我们把他的情况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赵君颖呢，他是湖北人，湖北人，他是1904年出生，所以他基本上是和王明道啊、倪柝声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人哈。那么他呢是在小学、中学呢都是在这个教会学校里边读，他中学是在一个这个长老会的一个学校里边读书。那么当时他这个长老主持长老会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宣教士呢，对于赵君颖也是非常好啊，对他非常的关爱。那么呢对他一直这个夫妇呢，这个宣教士也是叫贾牧师，贾姓，他的就是英语的名字翻译成贾，那么对他非常有爱心。那么这个赵君颖呢，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他，见过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啊，你见过他哈？
嗯，在台湾的时候，在美国
都见过他。他是那背是驼的哈，好像，嗯，对。
传道的时候很感动。
很感动哈，嗯，他呢年轻的时候是这个非常爱好运动，非常爱好运动。那么他呢是在浙江杭州的这个芝加大学，芝加大学是一个教会大学，我那天讲过哈，他是在芝加大学读书。那么他呢应该是学的，应该学的是物理学，但是他的辅修呢是英语，所以他的英语非常好。那么他在这个芝加大学呢读书期间呢，他非常爱好运动，打篮球什么的，他还是篮球队的队长。但是呢他没毕业以前读四年大学，马上还他三个月就毕业了，他得了一场病，得了这个肺病，所以呢他就休学回他的老家去休病以养病。那么就当时是这个贾牧师，这个长老会的我刚才讲过那个贾牧师夫妇对他非常好，就是照顾他，他休学的期间照顾他。所以在这个他在乡下休学期间呢，正好呢这个纪志文牧师哈，到那地方去布道，去开布道会，在他这个乡下地方去开布道会。那么有一天晚上开这个布道奋兴的会呢，那么赵君颖也去参加。那赵君颖参加以后，这个布道会完了以后都要呼召嘛，所以纪志文牧师就呼召，就很多人就到了坛前，到了坛前呢，但是赵君颖没有去啊，所以呢这个纪牧师呢一直不停的呼召，很多人到前面他还是不听，说你来吧，你到前面来吧，就一直说不到呼召。这个时候呢这个赵君颖牧师呢非常受感动，但是呢他是在乡下休学，那到前边去的人都是乡下的那些人哈，他觉得我是一个大学生，芝江大学这个那么有名的教会大学的学生还差三个月毕业，都是乡下人到前边去，他觉得好像我和他们有点不太，他不好意思说跟着他们一块去。但是这个纪牧师呢就不停的呼召，说你来吧，不要以为你是大学生你又比别人强多少，你来吧，谁呼召你。哎，这个赵金颖牧师就说，大学生，这个中文哪有大学生，都是乡下人没有读过书的，就我一个大学生。他说哦，他明白是神对他的呼召，所以呢他就到了前边，一边哭一边到前边认罪悔改。所以呢他到了前边，纪志文就停止了呼召，就不再呼召，就马上就祷告。所以呢他从那时候开始，这个赵金颖牧师就开始奉献传道，这是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呢他呢实际上没有系统的读过神学呀，这个赵君颖牧师他呢就是在当时在休学养病期间呢，自己看了很多属灵的书籍，因为他英语特别好，他可以直接看英语的这些书籍，所以这些书籍呢对他非常有帮助。那么特别是呢当时他看一些俄国的作家的一些小说，那么当时俄国有很多这个作家呢都是基督徒，那么他们写的小说呢都是把基督教的信仰这个思想放在小说里边，这个呢对于这个赵君颖非常有启发有影响。比 那个东正教也可以，俄国那边是东正教，东正教实际上这个大的方面基督教都是相通的，都是相通的。当时比如说有个作家叫托尔斯泰哈，托尔斯泰人来着，他的作品当时这个赵君颖读了很多，所以呢日后赵君颖的布道，他的那一套的这个思想思维很受这个托尔斯泰的影响啊，这些影响。那么这个当时赵君颖他没有读神学，所以呢他休学的时候他的这个病床等于说就是他的神学院，而且呢他是在教会大学读书，所以教会大学里边也有一些宗教活动啊，有一些这个圣经的课等等，所以他对圣经也是很熟悉，有一个已经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这个基督教的背景。那么他呢在这个修学期间呢本来是没有什么指望，因为当时肺病的话现在不算什么病，但是当时算是很严重的病，那么搞不好就要死掉了，所以呢他那时候呢也是对生活很绝望，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但他奉献以后呢就开始重新对生活有了这个一个盼望，因为他自己好像也是重生得救。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明确了是神在前面带领他一步步的这个往前走，所以呢他一生都是驼背，因为我没有见过他，所以据说是和他得这个肺病有关，因为肺病就把他的背哈，是不是他是驼背，有一点，有一点哈，有图片哈，就是说据说和他这个肺病有关，因为可能你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年岁很大了，比如说已经七八十，本来不驼背也开始驼背了，但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驼背，那么当时呢这个赵君颖牧师呢他这个和这个长老会的贾牧师在一起哈，他当时就是在一个中学，以后呢就开始在一个中学去教书，然后呢就开始侍奉，他就和这个贾牧师经常参与西方传教士的一些聚会，所以呢他的英语也好，那参加这些聚会呢逐渐的就是为好多西方的传教士所熟悉，那么以后呢很多人对他就非常的有鼓励，这个对他以后的侍奉也是很有帮助。那么我们或者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会儿再继续讲下去。